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金远。美国大选走到今天呢，很多朋友啊都有点着急了，就是无论是支持川普还是不支持川普的朋友呢，都有不少的人在问，就是为什么听你提到了那么多的证据啊，似乎并没有看到起作用啊，似乎这个川普的处境仍然还是在继续的恶化之中。连公开表态啊，将有第二个川普任期的蓬佩奥，他现在都出面证实说，川普已经指示他开启权力过渡的程序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只要拜登他在账面上超过了270张的这个选举人票，那么政府机构就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来开始过渡的程序了。那么川普只是这么做呢，他只不过是以实际的行动证明给大家看。他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行事的，这个当然的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对法律的遵守啊，它从来都是对所有人是平等的，对吧？既然我现在遵守了法律，那么你们在未来同样是要遵守法律的。所以呢，川普这样做呢，并不代表说他就认输了。就像他在感恩节的那天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如果选举人投票确认是拜登当选总统，那么他会离开白宫是一样的。这个代表他认输了吗？显然不是。相反，他对自己未来的法律制胜之路可以说是信心满满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他其实真正的意思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规矩定下了，他就必须遵守，就必须这么玩，谁都别想破坏规矩。所以呢，这个选举人票它最终会确认给谁，在不同人的眼中它其实完全是不同的答案。我们看到啊，左媒要么就是疯狂的炒作，说这个川普是认怂了，认输了，如何这个日薄西山不行了等等，要么就是疯狂的炒作，说这个川普如何练拳不认输，如何的垂死挣扎，又是死乞白赖的等等。总之呢，无论如何呢，都是川普的不好。但是呢，他们从来不提川普在各州的法律进展究竟是如何，也从来不会告诉大众，普选票的结果呢，它并不能够决定选举人票的最终的归属。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此前的节目中有提到过的，就是川普团队他们要达到连任的这个终点呢，现在就是靠两条腿来走路的，一条呢是通过司法诉讼尽快的达到最高法院去，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通过听证会来证明这个大选它存在着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舞弊，从而呢促成州议会来行使宪法的权利，将普选票的结果呢视为是非法，然后直接的去指定选举人。关于前者，也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有很多朋友呢在此前都表露过，就是对这个心中是没底的。我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会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和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下面我们就先从林伍德大律师的一条推文开始。我们都知道啊，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就是叫做约翰罗伯兹的，他是一直都被视为是保守派的法官，但是实际上呢，他经常在关键法案的裁决中去投票支持了左派。他这种摇摆的态度啊，他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前天，是林伍德他就发出了一条推文，这个内容呢是这么说的：除了我，还有哪位爱国者想看到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和约翰罗伯兹在爱泼斯坦的飞行日志中的真相曝光呢？这个爱泼斯坦是何许人也呢？他呢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恋童癖的罪犯，他的私人飞机和他拥有的那个罗利岛啊，可以说是权贵们满足他们的变态欲望的犯罪乐园。他本人呢是在2019年的7月就因为涉嫌与未成年人有性交易而被捕了，那么一个月之后的8月10号呢，他被发现在监狱里面神秘的自杀了。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左派这一次大选呢，他们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进行舞弊，他的左派之嚣张狂妄可以说让无数人都是深感震惊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想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左派之所以敢这么的嚣张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预计到大选的舞弊呢可能会出现法律的诉讼，而且呢迟早会把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去，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前进行了布局来掌控最高法院，而其中最关键的一张牌就是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兹。这个罗伯兹啊，他表面上是被视为保守派法官，但是啊，如果这个林伍德爆料是真的，那么就意味着罗伯兹他其实早已经被左派用这种邪恶的手段给拖下水了。一旦舞弊的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保守派和左派在4-4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罗伯兹这个关键的摇摆票他就能够一锤定音。也就是说呢，拜登一伙呢，他们原本是感觉自己已经是大局在握、十拿九稳，甚至可以说是十拿十稳的。因为即便川普把这个官司打到了最高层，打到了最高法院，同样是逃不出被赶出白宫的这个结局。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呢，被左派视为最稳妥的一票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呢，他在今年9月18号突然病亡，而且呢，他刚好让川普就有时间来得及赶在大选之前补上了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如此一来呢，即便罗伯兹这个暗桩他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左派，但是呢，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呢，依然可以基本上保证是5-4的这样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形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倒转。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大规模的这种舞弊啊，它的部署已经是安排就绪了，可以说是箭在弦上，已经不得不发了。我们看到佩洛西为什么在金斯伯格病死才2天的时候就失控了，他威胁川普说，如果你提名大法官补缺，就要再次的弹劾你。为什么他对提名新的大法官如此的过度反应，可以说是失去理智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大规模的作弊呢，是很难不露马脚的，那么最高法院就将是他们确保舞弊得手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不相信有天道，不相信有天命啊，还真的不行。我为什么对最高法的裁决会比较有信心呢？原因是来自于最高法院在最近的一次裁决。这个呢，是在11月25号的晚间，就是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呢，以5-4的表决的结果，禁止了纽约州在疫情期间对教堂的参拜人数进行限制。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对进入教堂进行人数限制呢，违背了宪法对宗教自由赋予的这个保障。那么这一次裁决呢，它其实并没有引起大众太多的关注，尤其在当前啊，这个大选之争已经是犹如内战爆发的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消息更是很快的就被淹没在这些信息的海洋之中了。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这一次的裁决啊，其实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首先，这个是新任的大法官巴雷特他第一次的投票，他就保持了一个保守派的立场，这个呢，他就等于是进行了一次废掉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兹这个暗桩的一次生动的演习。其次呢，这个金斯伯格他在世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经也是以5-4的裁决允许加州和内华达州在疫情期间啊继续执行对教堂的参拜人数进行限制。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最近的裁决它等于是推翻了最高法院他们自己此前的裁决。这个可以说对未来啊，去纠正美国诸多那些极左的法律的规定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最后一点啊，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裁决的意见书中提到了他们裁决的理由。这个原文呢是这么写的，说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不能置宪法于不顾或者忘记。这里有争议的限制措施有效禁止很多人参加宗教服务活动， 击中了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保证的核心。对这一段文字啊，我们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解释，就是疫情不是破坏宪法原则的挡箭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大选太多的这些舞弊的手法都是假疫情之名来实施的，尤其是以宾州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延迟三天来接受邮寄选票这一类的操作呢，都是打着疫情的名义在破坏宪法的原则。所以呢，这个裁定的意见书它就等于是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判例，它的意思就是宪法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疫情还是其他的什么理由都不能够成为你便宜行事的借口。那么这里的核心关键词其实就是宪法原则这四个字。那么如此一来呢，我们对川普在最高法院的官司就可以比较乐观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团队这两条路啊，无论是他上诉到最高法院去，还是说通过州议会来行使指定选举人的权利呢，他的核心词汇同样都是宪法原则这四个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简要的更新一下当前民案两条线的战况。在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啊，简直是可以用精彩纷呈、大开眼界来形容的。当然呢，我们还是首先来讨论民宪，也就是在几个关键州的法律战的情况。最突出也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呢，当然就要数在乔治亚州的法官禁令事件了。这个事件呢，它的缘起是该州的州务卿，其实也是这一次舞弊案的被告之一，他呢就要求要在今天要把这个投票机进行一次重置，要清零所有的数据。那么处于这个追查舞弊最前线的大律师辛尼鲍威尔呢，他当然就提出了一个紧急的动议，要求乔州的法院即刻的下令保存这些投票机上的数据，以免关键的这个舞弊证据被销毁了。那么当地的地区法官呢，这个名字叫做蒂莫西·巴顿的，他随后呢就发布了第一道紧急的禁令，就是命令所有的被告啊要维持现状，并且暂时禁止在乔治亚州清除或者是重置任何的投票机的数据，直到法院有进一步的命令为止。那么在当时是林伍德大律师，他就很高兴了，他在第一时间就分享了这一则消息。但是没想到呢，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法官他就发布了第二道命令，推翻了他的第一道禁令。他的理由呢是说，该案的被告，也就是这个州长、州务卿以及选举委员会的几个委员，他们并不拥有这些投票机。那么这些投票机的拥有者呢，是当地的各个县的政府，所以呢只能是这几个被告他不可以去动那个投票机，但是其他的人呢就不在此列了。那么这个当然就有一点暗度陈仓的味道了，对吧？就是舆论呢是当即一片哗然，林伍德本人也对此非常的惊讶，他立即就发出这个推文进行质疑。但是呢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到了昨天晚上的深夜呢，整个事态再次出现了180度的反转。还是这个巴顿法官，他再次的发布了他的第三道命令，就是禁止最具争议的科布、戈文雷特和这个切罗基这三个县的，禁止他们去改动、销毁、抹去多米两投票机的软件和数据。同时呢，控方也就是鲍威尔他们这一方呢，还表示说可以修改诉状，把这三个县的选举的官员也都要追加成为被告。也就是说呢，这个鲍威尔和林伍德啊，他们是经历了一次先赢后输然后再赢的一个过山车，他们不仅收复了失地，还乘胜追击再下了一城。如果朋友们还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啊，这个过程与几天前在密西根州的韦恩县的那些选举官员，他们因为自己的家人受到了恐吓，从而导致认证这个选举结果，也是出现这样的连续的反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暂时无法知道乔州的这个法官他为什么也会出现这样的连续反转的事情，他是不是也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啊，受到了恐吓啊等等。但是呢，这种好莱坞式的来回反转的大戏他一再的上演啊，已经就足以说明那些为了掩盖这个大选舞弊真相的势力，他们究竟有多么的疯狂，或者说他们有多么的恐慌。那么川普团队在民陷作战今天其实最受关注最受瞩目的焦点呢，当然应该要数宾州。就是宾州议会，我们都知道就是上周他们发起了一项动议，要计划在今天呢提请对议会是否推翻该州认证的这个选举结果呢，要由这个议会来直接的去指定一个选举人。那么这项动议呢，它就直接涉及到了宾州的两大机构，一个呢是宾州的最高法院，他们在9月17号单方面的延长了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把没有邮戳的选票呢也都把它视为是合法的选票，并且呢允许接受没有经过签名验证的邮寄选票。在10月23号的时候呢，宾州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裁定，就是邮寄选票上的签名不需要经过鉴定。那么这两个动作可以说它都是涉嫌违反宪法的行为。那么第二大被涉及到的机构呢，就是宾州的州政府了，尤其是宾州的州务卿，他无视正在进行的这个法律诉讼呢，可以说是过早的强行认证了2020年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因此呢，就是州议会发起的这个动议，它实际上是等于立法系统要同时挑战宾州的行政和司法这两大系统。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呢，在发生舞弊的前提之下呢，议会撤回结果的认证，直接的去指定选举人呢，它其实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但是呢，在这个集体舞弊的这种势力的压力之下呀，议员们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站出来，它才是可行的。但是在当前一个不利的实际情况是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当地啊有举行这次表决安排的消息。由于宾州的议员们他们从明天开始就要进入到集体的休假的状态了，所以呢，如果今天不能够进行表决，这个就意味着川普团队在宾州的法律战就只剩下了最高法院这华山一条路了。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呀，就是有所失就有所得。川普团队他们昨天啊，在另外的一个领域呢，又获得了一个意外的进展。那么这个进展就是前川普竞选数据战略师，名字叫做马特·布雷纳德的，他在昨天就有发推证实，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了，已经有主动的联系他，要求他提供有关大选非法投票的数据分析的结果。他同时表示说啊，截止到明天，他就将把所有的数据，包括他得到的这些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等，全部都传递给 FBI。那么这个布雷纳德他的数据分析啊，其实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是有提到过的，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不一定能够记得了。他是领导了一个被称之为选举诚信项目的分析的团队，他们呢对今年总统大选的投票违规的行为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分析。他的分析呢可以说是涉及到很多个方面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发现就是他找到了大量向邮局提交了全国的地址变更表的这些选民。这个表格呢，它就显示出这些人已经有搬出的州外了，但是呢，在2020年，他们不仅在当前所在的州投了票，同时呢，也在原居住的那个州去投了票。这个当然就是非法的问题选票了。那么这个布雷纳德他的发现呢，实质上已经精确到了个位数，就是包括每个这种有问题的投票人他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他在多州投票的记录，全部都一一在案。那么更重要的是啊，他发现了这些问题选票的数量呢，足以轻易的推翻至少当前是3个州的选举结果。 比如说，在乔治亚州呢，他的团队就发现了至少有138,221名这样的人。但是目前显示呢，拜登在这里领先川普的选票仅仅只有12,670票。那么在亚利桑那州呢，被发现有问题的选票是19,997票。但是呢，拜登在这里的领先呢，他只有10,457票。那么在威斯康星州呢，问题选票发现有26,673张，而拜登的领先呢，只有20,608票。当然，就是这个仅仅它只是问题选票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了。但是呢，这些证据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它的关键在于。这些所有的信息，它都是来自于政府的原始数据，而且呢，每个人的信息都是完整可查的。所以，虽然这个不一定是说是一个罪过硬的证据，当然了，那个罪过硬的证据，它应该是在最高法院去呈现的关于德国服务器的那些高深而且专业的原始的数据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当前啊，我们看到的。最直观、最有效，而且是最容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的证据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但 FBI 无法的继续装瞎、视而不见了，就是这个布林纳德他本人呢，也得到邀请，要出席今天在亚利桑那州的听证会，去展示他的这些证据。那么，亚利桑那州的听证会是今天法律战的第三个重点所在。其实从美东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钟开始，他们已经就在进行这个听证会了。在我准备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听证会它都还在继续进行之中。所以呢，我将在今天晚上的热点互动的节目中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个听证会的具体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关于案线这一条线的进展。那么这部分最震撼的信息啊，它是来自于一家名字叫做《世界观报道》的，就是这家广播媒体，他们对福林将军和麦金纳尼将军这两个人的采访。这个呢，可以说是福林将军被川普无罪赦免之后的首次接受媒体采访。那么他们两人呢，在采访中都爆出了堪称是重量级的内容。那么，福林将军提供的信息呢？它最核心的内容啊，包含了两点：第一，民主党左派媒体和大科技公司呢，从4年前就发动了针对川普总统的政变，而现在这场政变都仍然在继续，而且他们攻击的不仅仅是川普总统本人，更是针对美国的共和体制。那么，当这个主持人有提到德国服务器的时候呢，福林将军就表示说，目前呢，他暂时不想多谈。第二，福林将军啊，他有明确的指出来，中共在背后支持这场政变。而那个麦金纳尼将军呢，他透露的信息就具体了很多。我简单的归纳浓缩了一下最重要的信息啊，大致有下面这几点。第一，选举舞弊呢是最高级别的叛国罪行，奥巴马是这个 Dominion 舞弊系统的幕后主脑，当然也包括了乔拜登、亚当、西夫等人。第二呢，鲍威尔诉状中曾经有出现过的那个第305军事情报营，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大海怪 Kraken。克里斯·米勒呢，他也是因为与这个情报营的关系而出任了新任的国防部长。第三，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呢，它的确是从法兰克福的 CIA 的服务器中心截获了服务器，双方有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呢有5个人殉职。而 CIA 呢，也至少有一名军官丧生了。第四呢，中共和伊朗都参与了操纵选票，而俄罗斯呢是首次出现在了名单上。第五呢，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扣押的服务器的重要证据呢，将只会出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那么在此之前是不会展现的。而川普总统呢，可以继续保持誓言下对白宫的控制。直到全面的调查完成，没有人为的截止日期可以阻止他。好的，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两人的说辞呢，就会看到，虽然我们目前啊暂时对 如同那个电影大片一样的这种特种兵交火啊等等这些信息没有能够获得第三方的验证。但是呢，左派发动政变和中共在幕后支持这两大关键信息是他们谈话中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如果说川普他的确有掌握了外国势力卷入到推翻美国政府和共和制度的这种政变行动，那么川普总统他可以做些什么呢？他对此是否有提前的准备啊等等，就是这些关键问题他就接踵而来。那么我们将会在后续的节目中来系统的和大家讨论，就是这两位将军他们的谈话究竟释放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而这一根暗线它最后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好的，最后呢还有一点信息啊需要跟大家来澄清一下，就是在麦金纳尼将军他有披露了这个德国服务器发生激烈交火的事件之后呢，在网络上呢就出现一种信息在流传，说是 CIA 的局长就是叫做吉娜哈斯佩尔的，他呢也在这个现场，并且呢他是受伤被捕了。但是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消息它可能并不准确，因为美军截获服务器的消息呢，它最早是由德州联邦众议员，就是名字叫做路易·戈莫特的，是他给披露出来的。他呢就是在接受这个 Newsmax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是在11月9号的早上将这个信息报告给了川普总统。也就是说啊，这次突袭的行动呢，它至少是发生在这个时间之前的。但是我们查到啊，根据福克斯的报道呢，中情局长哈斯佩尔呢，他在11月10号是有曾经前往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的办公室，就是双方呢有进行了大概20分钟的会面。所以呢，说哈斯佩尔他在服务器的现场被捕呢，从时间前后上来说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他紧急求见这个麦康奈尔呢，不排除就和这个服务器被截获是有关系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观看。由于我们的节目呢目前已经受到一些限制，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的为我们订阅点赞并且留言转发，这样的话可以打破算法对我们言论自由的压制和封锁。谢谢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